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展开中东之行，重振盟友关系，制衡中国。
美国商务部长赴国会敦促尽速通过抗中法案。
维吉尼亚西南部洪灾，44人失联，州长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6月通胀飙升到9.1%，美联储加息可能成定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捷克总理费亚拉告诉路透社，欧洲联盟准备对俄罗斯拟定第7轮制裁方案，但已表明不会限制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因为有太多会员国无法迅速应对局势的变化。费亚拉说，欧盟领袖正在敲定的制裁是为了就入侵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预计将禁止进口黄金，扩大禁止出口到俄罗斯的军民两用商品清单，并把目标锁定更多的个人。与此同时，美国副财政部长艾迪耶摩周三说，美国油价仍然过高，拜登政府必须竭尽所能降低油价，包括推动对俄国石油出口设定价格上限。艾迪耶摩说，实施油价上限是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下一步。他认为，其他国家将对财长耶伦正在同20国集团财长讨论的价格上限提案非常感兴趣，因为此举将进一步降低能源成本。但艾迪耶摩也提到，预计不会对未加入这项计划的国家或企业实施次级制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表示，立法者似乎正试图削减520亿美元芯片法案的半导体制造补贴，这项法案旨在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雷蒙多表示，较小的法案可能包括半导体制造的投资税收抵免，但他强调说，讨论仍在进行中，最坏的结果是在8月4号国会休会前完全没有结果，有一点进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雷蒙多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4号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将对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军事行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至少必须在现在就完成这项工作。参议院在2021年6月份通过的立法包括52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并授权另外20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科技创新以与中国竞争。众议院的版本在今年2月份通过，内容将近3000页长，其中包括一些贸易提案。雷蒙多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等其他的重要情报官员都曾多次向国会施压，强调投资美国技术产业的重要性。雷蒙多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联名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国会在这个月底之前通过目前一项正在审议中的大型技术投资法案。
欧元对美元汇价7月13号跌破1美元的象征性水准，为2022年12月以来的首见。欧元对美元跌破一，将影响市场对欧元的信心，而且意味着投资者对欧洲经济前景的担忧不亚于美元的避险吸引力。本月晚些时候，欧洲央行急需进行比计划中力度更大的加息。俄罗斯切断欧洲的能源供应，随之而来的经济动荡、行业倒闭、大范围的拉闸限电，这些头脑中的可怕景象让投资者纷纷撤离欧元。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分析师居克斯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欧元对美元有可能最低跌到90美分。美国通货膨胀率飙升，官方数据显示，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9.1%，引发美联储恐怕进一步收紧银根的预期。欧元应声贬到0.9998美元的低点。美国借贷成本增加，使得美元对投资人更具吸引力。
欧洲多国遭热浪侵袭，英国和荷兰等多国发出极端高温天气预警，预测酷热的天气会在未来10天持续。各国政府都呼吁民众做好防暑和防火的准备。受到来自北非地区的热浪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连日持续高温，加上干旱少雨，两国发生了多起山林大火，近1000人要紧急疏散。葡萄牙仍有200多处山火没有受控，全国前几天开始处于应急状态。西班牙气象部门警告说，部分地区会达到摄氏45度， 预计高温最少会持续到周五。法国与英国7月13号面临高温肆虐，热浪同时也增长了大片林地的野火火势。此外，中国多地连续30天飙高温，升到了摄氏44度，影响超过了9亿人。全国共有71个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世界气象组织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极端高温将出现得更加频繁、更早和更强烈。
维吉尼亚州西南部暴雨成灾，引发洪水侵袭阿波拉契山脉冰河社区 Whitewood， 造成44人与亲人失去联系。维吉尼亚州州长杨金为了加快受灾地区的救援脚步，13号宣布维吉尼亚西南部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维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地方电视台 WCYB 的报道，一名维吉尼亚州紧急事故管理官员说，上百栋房屋在灾难中损毁，很多道路和桥梁遭到泥石流和大水的冲毁。这波引发洪水的强降雨属于一个较大的大型风暴系统的一部分。这个天气系统在12号晚上和13号清晨影响美国中大西洋地区，降雨持续到13号上午。杨金在声明中说，豪雨在不可南郡引发暴洪，同时连带引起停电，冲击道路等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并造成搜救上的困难。 Whitewood 人口约500人，位于西维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边界附近布坎南郡的迪斯莫尔河河畔。
人们在7月13号晚上看到今年最大的一轮超级月亮升上夜空，连续三个晚上都能看到。此时月亮距离地球仅35万多公里，估计将比平日亮 30%， 这是今年最大满月。这次的超级月亮名为雄鹿月，因为七月份是公鹿的鹿角刚刚长出来的时候，所以加拿大原住民阿岗昆人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也有人把此时的超级月亮叫做雷月，因为七月也是季节性风暴常发的时期。美国宇航局 NASA 说，7月13号是月亮最圆最大的一天。从周二清晨一直到周五的清晨，前后三天的时间里看起来都很圆。超级月亮一词最早出现在1979年，月亮在轨道上近地点 90% 以内，又正好是满月的时候，所以就叫做超级月亮。这时的月亮比一般的满月看起来更大、更亮、更圆。今年以来已经出现过几次超级月亮。 NASA 说，这次的雄鹿月是2022年最大的一次超级月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六月份通胀飙升至 9.1%， 美联储加息或成定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云计算部门周三宣布，将开始采用基于 ARM 技术的计算芯片。 ARM 公司是一家英国的芯片公司，今年早些时候被英伟达收购失败之后，该公司宣布上市。长期以来， ARM 都在为包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内的芯片提供设计和相关的知识产权。2018年起，ARM 公司开始为数据中心提供芯片，而这个市场之前一直是由英特尔和 AMD 主导的。目前 ARM 公司已经出现在包括亚马逊、微软公司、甲骨文等许多世界大型数据中心，中国的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公司也位列其中。随着谷歌的加入，现在几乎每个主要的云计算供应商都开始提供基于 ARM 的云计算服务。谷歌公司还宣布，它的新服务将基于安培计算公司的 Ultra 芯片，安培公司也为微软和甲骨文等公司提供芯片。
欧洲织女星 C 中型火箭周三从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首飞成功，把七颗卫星送上离地6000公里的中低轨道，它将取代织女小型运载火箭 Vega。 Vega 是由意大利太空总署及欧洲太空总署合作研发的一次性小型四节火箭，于2012年2月13号首飞成功。而织女星 C 配备更强大的第一级和第二级，改进可重新点燃的上级，近地轨道有效载荷量 3.3 公吨，极地轨道有效载荷量 2.2 公吨。 Airspace 公司说， 织女星 C 火箭的目标是每年发射四次，预计在今年年底发射多达五个任务，其中包括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的 COMSAT 7卫星、泰国的 Zeus 2卫星以及台湾太空中心的猎风者卫星。
影视串流平台 Netflix 公司正努力吸引订户。Netflix 周三宣布将与微软合作，推出较便宜但含广告的订阅方案。然而，加入广告意味着 Netflix 将使自己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包括关于为了更有利可图、更个人化的锁定投放目标、大规模收集消费者各自的相关辩论。Netflix 指出，接下来公用账号密码将会越来越困难，这让很多人不用付费就可以取得平台的内容。法新社报道说， Netflix 多年来拒绝投放广告，但是在经历令人失望的第一季十年来首度流失订户之后，决定开发较为廉价的产品。 Netflix 目前提供三种现有的订阅方案，在美国最便宜的方案每个月要价$10。微软将负责为希望向 Netflix 用户投放广告的广告商设计并管理该平台。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周三提出的一项议案，希望能促进和平解决西藏与北京的冲突，并寻求启动双方代表之间的谈判。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格文和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共同推出一项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冲突的议案，加强美国政策，以促进北京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努力和平解决西藏和北京当局的冲突。美国之音指出，该议案寻求确保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美国政策，准确反映西藏与北京当局之间的冲突的性质，从而加强促进对话的美国长期的两党政策。议案寻求启动中方官员们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们之间的谈判，而双方自2010年以来就没有过正式对话，而且中共官员们继续对达赖喇嘛提出无理要求，作为进一步对话的条件。麦考尔议员表示，中共1950年入侵西藏，并从此压迫藏人，为中共目前的领土入侵和人权暴行设置了舞台。他们窃取民众自由并改写历史的企图，继续威胁美国价值和今天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这两个党议案会帮助确保藏人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拒绝中共有关他们对西藏暴政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谎言。议案指出，西藏人民根据国际法有权享有自治，但北京目前的政策让他们无法行使这个权利。西藏与中共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西藏的合法地位依然要依据国际法来决定。议案认为，这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加强美国支持对话的基础。麦格文在新闻稿中说，和平解决西藏与北京的冲突符合国会的长期持久的利益。美国政府一直呼吁中共官员们不设先决条件恢复对话，但这并没有实现。他说，我们的两党议案寻求把美国政策建立在国际法上，对抗中共的虚假信息，目的是让双方谈判达成持久的解决。以上新闻由任正播报。
拜登总统13号展开中东访问行程，第一站抵达以色列。拜登此行的目的在于促进区域稳定，深化以色列跟中东地区的整合，拉近与沙特阿拉伯的距离，说服华盛顿在波斯湾的盟国增加石油产量，并对抗伊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和中共的步步紧逼。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13号抵达以色列，展开自去年1月上任以来首度中东之行。期间，他还将会晤巴勒斯坦领袖。15号前往沙特阿拉伯访问，此行主要目的是说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增产石油，以缓解全球能源危机，聚焦伊朗核子协议问题，还将推动以色列与区域之间的融合，并且向区域领袖保证，尽管美国当前聚焦于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但是美国并没有把中东排除在优先关注的地区之外。在中国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投入之际，拜登希望此行能够将沙特阿拉伯保持在西方轨道，遏制其向中国倾斜。拜登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会晤看守总理亚伊尔·拉皮德和反对派领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势力重新抬头之际讨论以色列的安全，包括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与海湾国家整合在一起。以色列政府13号发表两国共同声明，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将在人工智慧、量子科学和气候变迁问题上建立新的科技伙伴关系，启动新的战略性高层次科技对话，致力将两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西岸，拜登将寻求与巴勒斯坦当局重启关系。拜登之后将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出席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其他三国、埃及、伊拉克和约旦举办的 GCC Plus 3峰会。届时拜登将会阐述他对于美国参与地区事务的愿景。拜登还将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晤，以修复与沙特的关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1号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重新调整，而不是断绝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年增 9.1%，创40多年来最大涨幅，全球通货膨胀为患。加拿大央行周三一口气升息4码，投资人普遍预期6月升息3码的美联储两周后将跟进升息。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7月13号发布的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同比飙升 9.1%， 再创41年新高。对于高企的6月 CPI 数据，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声明说，六月通胀数据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考虑到最近汽油价格的下跌， CPI 数据已经过时。拜登说，报告显示年度核心通胀数据连续三个月下降，而且是自去年以来年度核心通胀率首次低于 6%。 拜登表示，他将给美联储提供必要的空间以应对通胀。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衡量包括汽油、医疗保健、杂货和租金在内一篮子商品的指标，较一年前飙升 9.1%， 高于道琼斯 8.8% 的预期，这也是自1981年12月以来通胀速度最快的一个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价格同期上涨 0.7%， 截至6月的12个月期间上涨 5.9%，高于预期的 5.7%。 而此前道琼斯的数据预测，6月份 CPI 环比预计将上涨 1.1%， 5月份为 1%， 同比上涨 8.8%， 高于5月份的 8.6%。 6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显示，5-6月份消费者为各种商品和服务支付的总价格上涨了 1.3%。 外界预测六月 CPI 飙升至 9.1%， 将促使美联储继续加息控制需求。同样，通胀数据也在给拜登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增加压力，他们的支持率在中期选举前已经大幅下滑。新物价指数为美联储制定下一轮利率政策的主要支撑，在六月份加息75个基点之后，新一轮加息或成定局，美国的地产市场也将进一步降温。美联储六月份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这是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并已暗示七月底再次采取加息75个基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乌土与联合国四方就乌克兰谷物输出达成大致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40多国联合声明，呼吁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
拜登将与以色列领袖签联合宣言，反制伊朗。
美国成功测试2枚洛马高超音速导弹。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行驶至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目前正在中东访问的拜登总统14号将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官员举行双边会谈，预计两个盟国将宣布合力对付共同的敌国伊朗。法新社报道，拜登13号抵达特拉维夫，展开总统任内的首趟中东之行。据以色列总理拉皮德说，伊朗将是周四会谈的重要议题。根据以色列高阶官员透露，两位领袖将签署一份联合宣言，这份文件将活生生地证明展现美以关系的独特品质、健康、范畴、深度与亲密性。官员还说，这份文件表明非常清楚且一致的立场，反对伊朗及其核子计划和在中东各地的侵略行动。由于先前以色列坚决反对2015年伊朗同西方国家签署的核子协议，在前总统川普让美国退出后，拜登政府目前正试图让核计划重返舞台。拜登在以色列12频道本周播出的访谈中说，伊朗比以往更快能制造出核武器。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防止伊朗取得核武时，拜登说，如果这是最后的手段，那他会这么做。
在俄罗斯与中共频频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并获得更多的进展之际，五角大楼周三宣布，美国近期已经成功测试2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超音速导弹。据美国空军证实，12号在加州外海成功测试其空射快速反应武器推进器。这种超音速武器能在高层大气中以5倍多的音速飞行，约为时速6200公里。在此前的测试中，这种武器都没有脱离飞机机体，而本次测试是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试验场展开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声明指出，这次2度成功测试展现空射快速反应武器达到并承受了高超音速的操作，收集重要数据以利进一步飞行测试和验证与飞机安全脱离的能力。美国军备局计划执行官空军准将柯林斯则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推进器系列测试，并准备在今年稍后进入全面的测试阶段，而全面测试将包括推进器和武器弹头。
包括美国、欧盟和其他亚洲国家在内的40多个国家周三同声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根据这40多个国家发布的联合声明，他们支持乌克兰在国际法院提出诉讼程序，重申支持乌克兰按照1948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联邦提告，寻求以未经证实的种族灭绝指控为基础，控告俄罗斯不具法律依据在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声明说，我们重申必须对俄罗斯的行为追究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涉及国际责任，而乌克兰因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需要俄罗斯全面和紧急赔偿。联合国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最高法庭，它的裁决具有约束性，不得上诉。而据基辅当局此前表示，在俄罗斯部队入侵造成广泛破坏后，重建至少需要7500亿美元。
据美国前财长萨姆斯周三表示，在没有出现明显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他认为不太可能看到通胀回落至目标范围。福克斯财经网报道说，萨姆斯指出，美国6月份炙热的通胀报告增加了美联储对抗失控的消费者物价时，无意将美国经济推入深入的衰退可能性。萨姆斯一再对不断上涨的通胀发出警告，并在2021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认为，拜登团队以及美联储决策者低估了消费者物价飙升的风险。在周三公布的报告中，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一年前飙升了 9.1%。 最新的数据发布之后，萨姆斯重申对于通胀的警告。他表示，美国经济需要大幅放缓才能恢复正常， 如果希望通胀从系统中消失，必须让供过于求。萨姆斯预测，如果相关的数据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例如 6% 的失业率，美国就无法摆脱这种通胀局面。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主席詹斯勒周三受访时说，自己对美中就获取审计报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保持怀疑态度。彭博报道指出，詹斯勒周三说，对于美中审计议题是否能达成协议不是特别有信心，这取决于交易对手。他强调，善意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但存在风险。目前美中双方已经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谈判，以确保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取得在美交易中期的审计文件。双方本月呼吁进一步谈判，以防止包括京东、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在内的大约200只中概股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而审计文件问题是目前的关键障碍。 SEC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一些总部位于中国或香港的在美上市公司，因为这些企业拒绝让美国官员进行审计检查，除非中方点头，否则这些企业将在2024年最后期限之前被踢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而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这一期限可能会提前。
根据劳工部周三公布的资料，截止今年6月的过去一年中，美国租金涨幅已飙高了 5.8%。 据彭博引述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的话说，租金上涨可能会导致今年剩下的时间内的 CPI 继续上涨，但赞迪也认为市场租金似乎已经触顶，因为租房者没有办法负担更贵的租金，因而犹豫该不该租下去。更多的租房供应也将到来，尽管这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对市场租金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RealPage 的首席经济学家帕森斯则认为，目前有近836,000个住宅单位正在建设当中，这是1973年来最高的数字，不过多数是面向高收入租户的，而非供应最为短缺的低收入租户。帕森斯说，现在租金负担能力还不是主要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薪水增长速度放缓，这很快就会成为不利因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土与联合国四方就乌克兰谷物输出达成大致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三发布了 L2 级自动驾驶事故数据报告，在2021年7月1号到2022年5月15号的10个月之内，有392起事故与 L2 级 ADS 辅助驾驶系统有关，其中大约 70% 为特斯拉汽车发生的事故，共计273起。这些车辆都在发生事故时开启了 Autopilot 或者是 FSD Beta。 此外，本田汽车涉及了90起自动驾驶事故，斯巴鲁车型涉及10起，分别位列事故总数的第二和第三。而福特、通用、大众和丰田等其他车企发生的事故次数不超过5起。
推特公司周三说，公司不会进行大规模裁员，但可能会继续重组业务。推特还表示，公司已经向马斯克发出正式请求，要求他批准今年6月份推特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2项员工留用计划，但马斯克还没有表示同意。本周二，推特把马斯克告上法庭，并要求特拉华州一家法院命令马斯克以每股$54.2的价格完成收购。推特指控马斯克宣称的放弃交易的理由显然只是借口，他放弃交易的真正原因是自4月份宣布斥资$440亿收购推特以来，特斯拉股价大幅下跌。
路透社周三报道， SpaceX 公司为其下一代星际飞船航天器开发的一枚火箭助推器11号在德州的试射中起火。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三在推特上表示，这次火灾使火箭助推器原型机受到了轻微损坏。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根据美国法律，该机构无权调查此事，但在 SpaceX 公司审查该事件的过程中，该机构将与 SpaceX 公司保持密切联系。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13号与联合国及土耳其官员会谈，希望为乌克兰谷物出口危机解套。土耳其国防部长埃卡会后表示，四方将于伊斯坦布尔成立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调中心，共同管控港口粮食检查，并确保运输船只的安全。请听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7月13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与土耳其及联合国达成了大致协议，将输出上千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谷物一直滞留在粮仓。古特雷斯提到土耳其国防部长发表的一份声明，土耳其国防部长艾卡说，就主要重点达成了协议，包括设立一个与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协调的中心，就港口谷物检查管控达成协议，以及确保运载谷物离开奥德萨的货轮的安全。艾卡赞许这场会议是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重要一步，并说四方讨论涉及粮食走廊的所有细节。艾卡会后说，土耳其、俄罗斯及乌克兰决议下周再次会晤，签署相关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在纽约告诉记者，在土耳其举行的四方会议显示，乌克兰及俄罗斯能对话，但要实现和平仍有长路要走。他希望下周能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需要各方的高度善意及承诺。乌克兰是小麦、大麦、玉米等谷物的出口大国，并供应全球市场交易量中近半的葵花籽油。二月下旬，俄乌战争爆发后，黑海出口遭到俄国军舰及乌克兰为防范两栖攻击而埋设的水雷所阻。另一方面，俄罗斯试图自行贩运切自占领区的乌克兰谷物，导致相关谈判变得复杂。美国宇航局上周公布数据显示，自俄国入侵以来，乌国境内约 22% 农地遭俄军占领。联合国粮农组织6月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麦及其他粮食商品出口量减少，使得未来一年全球可能增加1100万至1900万长期挨饿人口。虽然部分粮食可以铁路、公路及河运等方式经欧洲输出，但与海运相比数量仍然很低。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行驶到南海水域，这是这个航母编队今年首次进入南海巡弋。据印太司令部在新闻稿中说，里根号航母在南中国海期间将举行海上安全演练、海上打击操演、飞行行动以及水面和空中部队的协同作战训练，这也是南海自由航行的例行任务之一。请听报道。
据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航空母舰里根号打击群周三在南海执行安全任务，这是美国经常在南海执行的航行自由任务，以彰显印太地区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据里根号指挥官戈德汉默上校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在南海的行动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也是美国海军在印太的例行行动之一。美国海军表示，该打击群包括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第五舰载机联队、第七十特遣队和第十五驱逐舰中队的舰载人员，以及安提坦号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加上希金斯号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上个月访问了关岛，之后一直向西航行。这支航母编队去年六月也曾进入南中国海开展例行行动。第七十特遣部队及第五航母打击群司令海军少将迈克尔·唐纳利在声明中说，我们的打击群始终保持能力和战备，我们在南中国海开展活动期间也将持续聚焦这一点，以展示我们对该地区的承诺。戈德哈默上校表示，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存在表明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在我们根据国际法在这个地区开展活动时，舰上的每一名海军官兵都为这项重要而持久的任务做出贡献，以确保所有国家都能这样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